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千文和 Rocky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敬拜，也很高兴看到 Rovina 阿里也来了，回到我们教会啊，感谢主啊！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唯独圣经的第二部分，讲的是这个无谬真实性啊。那我在开始这个唯独圣经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很难讲的话题啊。虽然看上去它好像是个很简单的一个教义，很基本的一个教义，但是往往最简单的就是最困难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最困难的不是跟他们讲圣经讲了什么内容耶稣基督教导了什么，那最困好谢谢周主啊。最困难的呢是我们怎样让不信的人去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啊。虽然说让人相信的那最终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教育理解好，没有把它讲透啊，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啊。上帝会怪着我们啊，糊里糊涂了在这个基本的教育上面。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在做一件远超我知识和能力的事情啊，我求神帮助我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凡有气息的我们都要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是从不说谎的神，你的话语句句都是真实无误，是纯洁炼净的，你的话语永不落空，永不失败。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的一切安慰与盼望的基础，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基督里绝不会违背对我们的应许。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单单依靠你的话语而活，以抵抗这个世界各种谎言的攻击和诱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你的真理进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盾牌。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使用的这个标题是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安稳啊，这是以赛亚第七章第九节的经文。奥古斯丁呢就有一句名言他说你们若是不信就不能理解啊。他引用了这句呢就是以赛亚这一节经文大家觉得是不是奥古斯丁理解错了跟我们看的经文不一样这是说不得安稳。但其实呢这一节经文呢在按照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就是这么翻译的，就是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了解那用我们现在中文的语言来讲呢就是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没办法明白。那么在圣经里头呢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经文比如说箴言第一节第七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周主还是麻烦你来操控一下下一节然后呢有另外一句相似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一句可能就是广为人知的经文之一了哪怕是很多非基督徒也非常熟悉这句经文有些人在分析为什么犹太人特别聪明，为什么在那个诺贝尔获奖名单中犹太人的比例特别高他们就说因为犹太人从小就接受圣经这个教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其实这句话呢它是隐含着一个认识论的一个断言什么是认识论呢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很高深的一个哲学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是怎样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存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认识它，我们怎样去认识它，这就是认识论。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对 同样的事情哈，不同的人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哈。比如说最近的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啊，这些事情把我们中国人都割裂成两个阵营了哈，互相对立。因为这个价值观立场的不同哈，很多同学朋友啊，甚至亲人都反目成仇啊，因为这个立场的不一样。又比如说不信主的人呢，他看到大自然这些美丽的景观，他会赞叹，哇，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到自然景观呢，我们就会看到背后那个造物主，我们会说就是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所以大家看的同一样东西，但是有不同的那个看法啊。甚至我们在圣经上面哈，基督徒和犹太人看的都是同一本旧约圣经，那他们在那个以赛亚53章的著名的一章对吧，他们会不会达成一致的看法哈？我们读以赛亚53章哈，就是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每次我们基督徒看到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动的要流泪对吧，这不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但是犹太人不会有这种感动，他们不认为是这样哈。那我们相信旧约呢是一本先知书，它预示了基督在基督里实现的这个历史性的应验哈。而犹太人呢就认为这个旧约圣经主要是本律法书，它为犹太民族提供这个宪法啊。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两种那个大家的预设前提不一样，所以犹太人和基督徒呢在圣经的理解上面是不可能达到一个共识的。但如果我们说基督徒和犹太人能不能暂时先搁置我们这个立场哈，能不能达到一致，那如果能的话，那是不是因为他们又共享了另外一种预设，比如说理性主义哈，那么这种新的预设会不会比基督徒的立场和犹太人的这个立场会更加优越呢？对吧？又或者无神论者的那个分析会不会比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这个预设会更好一点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就是人每一个人怎么去认识一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它都是基于我们先入为主的那个假设前提啊，我们叫做presuppositions 啊，下一页，就是再下一页哈，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事物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先入为主的一个预设的条件，这个就是世界观。我们说的世界观，就是在我们脑袋里头预存的那个条件是什么？每个人都是用他的世界观，用他的这个预设前提去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就好像我们读过几何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几何推理的时候，我们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利用那些公理，对吧？比如说两点之间的距离是最短的啊，这个就是公理，我们不是不需要去证明的。又或者等号两边加一个相等的量，它同时也相等，对吧？这个就是公理，我们去推理去验证去证明某一个定理的时候，这些前提就是我们用来推理的这个先决条件哈。这就是我们这个预设哈，就是构成了我们理解事物的和解释事物的一个基础，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种预设哈，没有这个预设就不可能有理解。如果我们用来进行那个几何推理那个公理是错的话，那你整个后面的这个推理啊结果都一定是错的哈，这肯定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先入为主的那个预设那个世界观 有问题的话，那么他的分析所有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奥古斯丁说，理解不是相信才能理解，放在这些人身上也是合适的，只不过是他们信的东西是错了，所以他们理解也会是错了，所以他不会有一个真正的知识。所以人与人之间那个沟通为什么那么困难哈？为什么我们亲人朋友之间有些争论会割裂这个割裂背后的真正原因呢，并不是说这个事实和逻辑出了什么问题背后那个原因就是这个世界观，这个预设前提的一个碰撞，在征战哈。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说这段经文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耶稣讲的就是人的生命最重要的那个根基，那个起点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预设，这个前提的预设。如果我们看见和理解的那个原则，这个出发点是错的，那么我们整个的理解都是错了，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判断那么最基本的正确的那个预设是什么？我们当中又有谁能正确的去持守这样 的预设立场呢？我们看上一页，当代人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方法论他的前提预设是什么呢？首先他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的理性必须要做主。然后在方法论上面呢他就假设科学方法是唯一有效的寻求真理的一个途径。那么在态度上的假设呢，就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真理呢总是相对人的认知而存在的。那这三个观念一直都在渗透到现代人的那个思维模式里头，非常根植在现代社会所以这样的世界观呢，就导致人类就声称自己就是最终的判断真理的那个标准那基督徒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呢，就会发现圣经里头的前提预设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上帝呢是给基督徒换了一个心，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观一个与世界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预设前提。首先基督徒会认为是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然后第二个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没办法穷尽一切事物的这个本质。再然后呢，就是终极的绝对的真理是可以被认识的当然认识这个终极真理呢，必须要神来启示他自己，让我们才得以认识他。所以很多人以为信仰是反科学和反理性的这个是不过至少跟理性的科学不兼容这个是极大的误解的确是有很多宗教它是不符合理性的 irrational 的，但是基督教绝对不是这样，也可能只有基督教才是符合理性而且是超越理性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否认或者反对过理性只是基督徒没有让理性做王，而是承认赋予人类理性的那位至高者才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不是不符合理性，而是超越理性让理性呢有一个合理的基础和运用这怎么说呢，就是打个比方在美国不是有很多枪支合法的一个讨论吗有两个 argument 呢，一方支持的就是说枪支本身不会犯罪对吧它落到好人的手里它会用来保卫用来自卫，只是落在坏人的手里它才会造成这个灾难枪支不会犯罪，枪支的主人才会犯罪。 那理性也是这样子的，理性它只是一个工具，那你怎么去运用理性，那这个背后这个主人才是最关键的。所以阿古斯丁说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你的理性是受到你自己的欲望控制。所以呢，基督徒一方面是承认理性的有效性，但是呢，我们首先是认为创造主上帝的存在，承认他与我们沟通，这样子理性才会有适当的基础。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也看到保罗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大家非常熟悉，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其实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前提预设，对吧？但是呢，没有经过圣灵重生的人并没有依据这种显而易见的预设前提去向前进，而是选择了用自己的理性作为起点这个方法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枪支就失去了一个安全的存放之地。好，我们做一个这个小结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认识论是什么。基督徒的认识论呢，就是如果真理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理性去认识真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去认识真理的话，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去认为那位真理的作者，也就是上帝。那我们只能将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这个预设前提呢，降服于那位正确解释万物的上帝。只有这种前提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那如果圣经是传递的真理的话，那我们至少要接受它最基本的一个预设，我们降服于这位赐下话语的上帝，这才是理解真理和理解上帝的第一步。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也是智慧的开端，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怎样才能有知识，有真正的知识，有对真理有理解，那第一步就是要降服，要敬畏这个赐予真理的这个神，他是真理的作者。我们让我们这个预设跟他来看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知识美国的神学家当代的 John MacArthur 这很有名的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受过圣经教育的人说不上受过真正的教育这句话很重这句话我是同意的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呢我不是喜欢看书嘛，我看了我在买这本书或者看书之前我就看他的作者的介绍凡是不是基督徒的我就不看不买就不要浪费时间我是因为我当时我已经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敬畏上帝没有这个信仰背景的话一个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那有人会讲这样讲太偏激了太骄傲了吧但其实这只是涉及到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代表一个人的一个膨胀我们看加尔文和路德的著作里头呢也有很多这种私人感情的这些评论加尔文经常说某某哲学家这个蠢货都是人身攻击但路德和加尔文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思想家他们是认为他们永远都是在上帝面前是上帝话语的小学生是非常的谦卑那只有承认上帝和他的话语是终极真理终极权威而不是依赖人的理性和逻辑和人的标准去作为判断的话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谦卑否则呢一个人的思想只是出于他自己而不是出于来自上面的光照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 中国的一个国学专家哈，在讲解孔子的一段话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大家都听过哈。他说很多人都理解错了，大家都以为说我们学了，然后再经常温习，不是也很开心的事情吗？哈，他说这样理解是错了，因为朱熹做这个解释的时候已经是错了，把大家带偏了。他说正确的解读是什么呢？这个习不是温习，而是实践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经常我们学了，经常去实践，那不是也很开心吗？哎，我们听上也很有道理哈。还有很多哈，比如说《论语》里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对吧？大家都知道哈。那很多人就以为孔子歧视女性啊，对吧？但其实呢，据专家解释哈，就是这个女字跟乳，就是那三点水跟女那个字是通假字啊，就是说是你们这些人跟小人难养，而不是说指女性哈。好像这样的解释也很合理哈。那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不管这国学的专家呢，他怎样努力去正本清源呢，好像都无济于事，对吧？那大家更喜欢以讹传讹的这些方法，将错就错这样用，比如说无毒不丈夫，对吧？那应该说这个毒应该是度，度量的度。那 who cares， 现在没人管，就喜欢说无毒不丈夫，对吧？所以这个理由很简单了，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走了人多了自然就有路啊。这个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哈，就是这种哲学。那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了，你专家说的就是对了嘛？为什么朱熹的解释就是权威啊，对吧？哪怕是孔夫子今天来到这里跟我们讲，哎，我讲是这个意思，那又如何？凭什么你说的是对的，对不对？那孔子你又不是神，对吧？所以呢，建立在人基础上的权威从来都是这样子，没有力量，你除了用武力去维持以外，他根本就不可能自我站立的啊。这是为什么儒家总是要依附权力的，他总是要依附权力的身上哈，没有权力的维护，他自己没办法站立哈。这就是无神文化的问题，他没有绝对的真理和权威，所以呢，他只是在人造的各种谬误这种理论和这个人为的道德说教里头打转哈，那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他不具备这个无物真实性，他不具备这个性质，他没有办法就怎么出错也好，或者有很多争议呢，大家没办法去复原他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哈，因为谁说了算，对吧？这个就是一个终极权威的问题啊。但是圣经就不一样，圣经会告诉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哲学是多么的荒谬哈！圣经会告诉我们上帝的真理才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哈，刚好是反过来，真理才是检验实践的标准哈。那下一步就是说，如果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最终标准哈，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哪里能找到神的话语啊？这里就是带到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最核心的那个辩论。罗马天主教虽然同意神的话语是生命和教育的最终标准啊，我们不要误会说我们反对天主教那个权威啊，并不是说他们反对唯独圣经啊，反对圣经是最高权威，他们也赞成。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罗马天主教呢，他们认为呢，上帝的话语呢，除了圣经以外，还存在于这个教会的传统和教会的教导权这里。也就是说，有上帝的话语呢，有三重权威。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罗马教会的这个教导权。那由于罗马天主教宣布 这个圣经的解释权在我这里啊，他的教导权在我这里，那圣经的权威和传统的权威就是由他们说了算哈。结果这三种权威呢，最终只有一个权威，那就是教皇无误，那就教皇的权威是最高的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在历史上都明白，只有神所默示的话语才是唯一正确，是无误的。如果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只有圣经才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权威，圣经才是唯一无误的神启示的书面来源。那这样的说法呢，是不能应用在其他方面的，不能应用在传统，也不能应用在教皇的身上。就像路德当时相信的，马丁路德相信教会的会议、教父甚至教皇都会犯错，他们的权威是不可能跟圣经是同等的。如果他们有什么权威的话，那么他们的权威是依赖于他们对圣经的忠诚度。只有圣经是被默示的，而且是无误的，那充其量呢，教会和传统和教皇只是派生的一个权威。当他们与圣经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就具有权威性。所以呢，路德说众所周知，所有的教父跟人一样都会犯错，所以只有他们从圣经中证明他们的观点的时候，我才愿意信任他们，而圣经从未犯错。只有神的话语才具备这个能力和转化我们的生命，改革我们的教会，他只有圣灵启示的、圣灵赐下的这个圣经才具备这样的权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讲哈，讲第二部分，就是这第三部分，就是吧，这太快了啊，再上去啊，第二部分，对，我们所以呢，唯独圣经，就是这个口号就是这样出来了，它是宗教改革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哈。当时在英国清教徒运动的时候，就有一句著名的话哈，就是圣经，唯有圣经是新教徒的宗教。The Bible alone is the religion of Protestants. 这个就是唯独圣经最早期的那个表达哈。所以呢，什么是新教哈？我们说我们是新教啊，并不是一个新的宗教，而是从天主教产生的一个宗教。我们怎么去定义新教？它的本质才是它的定义。它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在不断的回归圣经，重新来验证，有必要的时候要重新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同时呢，拒绝让任何一代人或者任何一个人来为我们的这个新教来决定这个权威性的定义。这个最高的权威只能来自圣经。新教的本质就是这样哈，就是唯独圣经，不断的回到圣经，而且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宣告，我们要回到这里哈。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会问哈，伊斯兰教不也是要回到古兰经吗？不也是唯独古兰经对吧？那么新教这样强调唯独圣经，会不会也是跟伊斯兰教跟古兰经一样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宗教哈？的确呢，有一些很保守的基督徒呢，把圣经当作是基督教的古兰经哈。但是大多数的基督徒会马上就认识到，圣经之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有那么特殊的地位，那是因为圣灵借着圣经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角色，它的特点是见证耶稣基督，而不是作为它文本有多么重要。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读圣经 加尔文说过很清晰很简单一段话，他说我们为什么读圣经，是因为我们通过阅读圣经，我们可以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以及父神向我们提供的在基督里的无限的丰盛。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并不是说圣经教导我们那些的一些道德一些做法，我们读圣经是读到一个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来拿圣经和古兰经比较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古兰经与圣经的比较，而是古兰经和耶稣基督的比较啊！大家明白了没有？所以呢，当第一代的新教徒讲到圣经的权威的时候，他们的理解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是通过圣经作为这个媒介和表达的这个复活基督的权威哈，这里边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权威在他之上，这就是唯独圣经的一个本质。好，所以我们了解了圣经这些特点以后，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宗教改革被公认过去一千年里头教会最伟大的一次复兴运动啊，这个大规模的运动呢，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哈。但是我们要明白，推动这个宗教改革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是说我们都对马丁路德呀、加尔文啊、还有 John Knox 啊这些啊很伟大的人物啊都耳熟能详哈。但他们也为这个宗教改革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心血。但是我们最终宗教改革的那个胜利哈，我们是没办法归功于，最终没办法归功于他们这些人的勇气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学术的成就。这场革命只能，这种改革哈，只能用一种更加深远的力量来解释，一种远远超过我们自身力量的无比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说是神的话语啊，它是像海啸般一样冲击着当时的这种薄弱的传统的壁垒，各种的迷信，各种虚伪的宗教哈，这就是神的话语在工作。所以当时欧洲的民众呢，他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圣经的时候，那圣灵就借着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啊，感动了他们，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归信，这个彻底改变了个体的生命啊，也改变了整个欧洲大陆。所以马丁路德说一句话很有名哈，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做哈，我只是宣讲上帝的话语，除此之外啊，我什么都没有做。当我在睡觉的时候，当我跟朋友在喝啤酒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大大的削弱了这些王侯啊、皇帝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的事情，就是这个教皇的制度哈，就上帝的话语就削弱了教皇的制度。我什么也没有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话语所做的。所以呢，唯独圣经这个原则呢，就是宗教改革，这种不可阻挡的摧枯拉朽的这种力量的一个承认哈，就是这个就是被圣灵赋予大能的这个上帝的话语，这才是那个真正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说佛教还有伊斯兰教也要来一场像基督教这样的中国革命，不是这种宗教革命哈，要积极的入世要适应这个潮流的发展啊，通常大家听到这样的论调呢，就知道他们是不明真相啊，不学无术啊，真的不理解。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哈，现在开始讲到正题哈。OK， 我们看一下唯独圣经的这个教义呢，最清晰的体现就在这段经文里头，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 对，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在这里保罗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启云经文那里读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好好来详细来看一遍这样的这段经文这里说的末世，在希腊文里头呢，就是从神的内心深处所呼出来的，神所呼出来的。那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赐下的话语，这一点让很多不信的人，让他们觉得难以理解这分明就是人写出来的嘛，圣经对不对？我刚信主的时候呢，也听到那个David Pawson 有一次他讲到，他就提过上帝是圣经的编辑是他的编辑。哎，我当时也觉得，哎，怎么有这种说法有点不理解。但很快我就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它是由神人合作的一个文献组合。那这些文献呢，都是用人类的语言写成的。但是，这些人类作者是在圣灵的引导下，不受任何限制的写出上帝选择要表达的内容。加尔文曾经说过这就是我们宗教区别于其他一切宗教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说话，而且完全相信先知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图而写下来的，而是作为圣灵的器皿，他们只是说出了他们受天命所要传的内容。然后呢，保罗在这里呢是强调是所有圣经所有圣经都是神默示的，圣经的每一个字都不是作者的想法和自己的意图，而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或者批评家的一些偏好来选择，圣经中的一些内容认为哪些是来自神，哪些不是来自神不过现实中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我去年有个朋友从中国过来，然后我跟他一起吃个饭他也是基督徒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呢，从跟他的交谈中，他是反对唯独圣经的，他是比较偏向天主教那样的教义当时我才讲完唯独圣经第一章，然后我都不敢往下讲了，因为他反对很厉害为了避免这种争吵，我就不讲了。那他的看法是什么？他认为圣经呢只需要读他说45经中国人不是说45经吗？他说，圣经也是45经就够了，四本福音书、摩西五经，这个45经才是神要表达的话语其他都不是其他有一些先知自己的那这位弟兄呢，其实他是很爱主很爱主的一个，我看得出来跟他的交谈中，但是呢，他在这个圣经权威这个教义上面就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那就是他自己决定圣经哪些是可信不可信，对不对？那就等于你才是这个真理的最高的判断者，你才是那个权威你选择相信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真的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中国不是有很多学者嘛，说我们对古传统的文化，我们要辩证的看，要取之精华，去之糟粕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你怎么分辨是糟粕和精华，对吧？那最终的那个权威还是你自己，对不对？你认为是就是，认为不是就不是但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不存在这种情况。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保罗进一步说啊，在当他说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以后，他不是一个句号啊，他接着往下说，并且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圣经不仅教导我们很多事情，尤其是我们应当相信什么，他纠正而且责备我们错误的一些信念，这样呢就会训练我们过诚意的生活。换句话说呢，圣经是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保罗继续讲，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句话保罗对提摩太基本上就是说，提摩太，当你侍奉传道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在神国中的武器就是神的话语，你的工具就是神的话语，当你忠心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就会为各样的善事装备齐全。所以呢，我们不必四处去寻找追寻各种神秘的经历或者某种超自然的恩赐来完成我们的装备，才能配得上侍奉。十七节教导我们，借着神的灵和神的话语，我们已经被预备好去侍奉了，这里有我们全部需要的神的话语。这段经文的逻辑很清晰，对不对？如果圣经这个道是神所赐的，那么它就一定是真实无误的。如果它的确是真实无误的，那么它就具有最高的权威。所以呢，当有人去反对圣经无误论的时候，他背后真正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是被神所默示的这个说法。不存在说有谬误的默示启示，一本有谬误的圣经呢，当然我们说的是原文，我们说的是原文，不是说是在流传啊或者翻译各种版本之间这种一定会出现一些误差，我们说的是原文。如果有谬误的这个圣经，就一定是没有启示的，一定是没有默示的圣经。受启示的圣经一定就是无误的圣经，没有中间地带。 OK， 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说一部分是真一部分不是真的，没有这回事。如果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一定就是无误的，如果它有误，那就一定不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就圣经的逻辑，没有中间地带。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无谬真实性我们怎么定义它，怎么定义它，圣经无误。我引用了1978年，芝加哥圣经无误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定义，就是圣经是完全且逐字由上帝赐下的，在其所教导中均无错或缺陷，无论是在涉及上帝的创造之功、世界历史事件、圣经自身在上帝之下的文学起源，还是在见证上帝在个人生命中的拯救恩典时，都无谬无失。 OK， 这就是最近的一次，一个，会议的一个定义，一个确认。那我们在讨论这个无谬真实性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澄清一些误解，它不代表什么，它不是说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澄清。首先我们在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始终要非常小心，不要把我们对真理或对这个精确性的现代的观点呢理解为我们对圣经无误性的这个理解。那对圣经无误性的这些批判的人呢，批判圣经的人就会经常拿一些涉及到精确性的 一些误差哈，把现代的标准强加给圣经啊，然后说出圣经是错的哈，因为它不符合现代的一些精确的标准哈。首先我们说圣经无误，它并不是说圣经是由完美无缺的人所写的啊，写的人都是罪人，都是有缺陷的啊，也不是说圣经在语法上或者文学的形式上特别的完美啊，也不是这个意思。那圣经无误呢，并不否认圣经在手抄本在某些地方有些差异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奥古斯丁引用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那个那句，你若不信定不得了解，或者你若不信并不得立稳啊，其实是同一在原文里都是同一句经文啊。那圣经无误并不是说没有这些误差，然后呢，特别是圣经无误呢，并不是说圣经在用词的精确性上跟现代科学啊是一致的啊。比如说耶稣说芥菜种子是最小的，对吧？那现代科学已经那肯定就不对嘛，对吧？用现代科学来讲啊，那耶稣并没有试图在科学上就做到科学上的精准啊，他只是用一个比喻来传达一个真理啊。那么这种比较夸张的手法，比喻的手法呢，对他的听众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真实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利未记，利未记里头不是说将蝙蝠归为飞鸟吗？啊，把鹰和猫头鹰那归类在一起啊，那这些也不代表啊，在现代的鸟类学呢，肯定就错误的嘛。但是圣经不是要表达一个科学的一个论述啊，大家要记住，准确跟精准不是一个概念啊，就真理跟精确度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回事。然后举个例子哈，哎，我读中学的时候印象很深，就是我们班的那个物理科代表哈，我们有一次看到有一个自行车就漏气，漏了不能开了，只能推着。哎，我们就说，哎，这个自行车一点气都没有了啊。然后这个物理科代表就不是一点都没有，他还是有一点的，对吧？就是他就用这种来纠正我们哈，我们都错了哈。后来我就发现啊，很多中国的理科生啊都有这个毛病哈，他们以这种所谓的精准啊为豪啊，非常的自以为是，非常的无趣哈。当你说从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哎，不是太阳从地球的东边升起，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这样自转引起的这个视觉的效果啊。他们喜欢把这种精确当作是真理哈。我以前有个朋友，我在悉尼大学读计算机的时候认识一个同学呢，他以前是读国际关系的，读得很好的，导师非常看重他，准备重用他。然后他读完以后呢，他就不往这个方向发展了，他就改去悉尼大学读 IT 了，跟我一起做同学啊，读计算机，把他的导师气得半死啊。他的导师说，哎，理工科那是猴子都会干的事情。后来呢，我把这个故事呢写了一篇文章哈，放在网上，就去攻击那些读理工科的啊，都是猴子会干的事情啊，结果引起了一大批这个理科生的攻击啊。那我想说的是，真理跟这个精准是不一样的。上帝并没有选择用现代教科书中的这些科学语言或者数学语言来讲话，他是选择用普通人的这种普通语言，融入当时的历史啊、文化呀、社会这种宗教环境的这种语言来表达这个真理。那圣经也使用很多修辞的手法啊，比如说圣经提到上帝的膀臂、他的手和指头，对吧？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经文。那这并不是说上帝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对不对？它只是象征着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技巧。 那通过将上帝呢表述成一个人类的形象啊，能让我们能理解到他的能力所及，对不对？这只是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圣经描述这个太阳升起落下，那并不是说他在表述一个天文学的一个现象哈。那大家都知道那个伽利略哈，他不是主张他不是同意哥白尼的太阳那个日心说嘛，对吧？那很多人就拿这个事件来说是宗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哈，说当时的圣经或者宗教教会都是主持地心说。但是呢，伽利略在后来他亲自写过一篇书信，他是这么说的：圣经永不说谎，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它的含义的时候，就圣经从来就没有教导过地球是中心。伽利略他认识到上帝是以适合普通人的理解能力来赐下他的话语的，对吧？所以这边是现在的气象学家哈，他们说明天日出什么时间日落什么时间，他们不也是用这种语言吗？对吧？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是一个太阳为地球为了太阳转的这个原理。所以芝加哥关于圣经无误的声明说得很对哈，圣经是无误的，并不是按照现代标准的绝对精准，而是指圣经的主张是正确的，并达到作者所追求的那个真理的那个程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圣经的这个可靠性呢它的无谬真实性，它是源自上帝默示的这个性质哈。圣经绝对的真实可靠性呢，就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上帝所赐下的话语，对不对？我们刚才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已经看过了哈，圣经所有的话语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出于人的思想或者选择，而是圣灵感动人所传达他的旨意。我们看下一页有几句经文哈。OK， 所以彼得后书说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起因经文里头读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对吧？然后呢，上帝不仅他感动和启示了先知和使徒，他还赐给他们使用的这种具体的语言是作者的语言，就是上帝的语言。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甚至圣经上最小的字母它都具有永恒和神圣的这个权威。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也要成全。好，我们看下一页哈。圣经的可信性，我们说圣经的可信性经过前面这么一分析呢，其实圣经的可信性其实就是上帝的可信性。圣经是可信的，因为圣经背后的上帝是可信的，这句话就是圣经无误性这个背后的核心思想了。圣经是完美无瑕的，因为圣经的作者，那个神圣的作者是完美的。首先我们来看哈，以色列的神他是说出真理的神，圣经中上帝的以色列这个神哈，他是一位会说话的神。 这个在任何其他宗教呢都看不到了，没有其他的宗教可以宣称他们的上帝对他们的子民说话，那只有基督教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呢，圣经中的上帝是可以声称接近他的子民，跟他的子民同在，因为他是一位对他子民说话的上帝。其他宗教里头他们的神是沉默寡言的，所以这种神是不会说话哈。但圣经中的神呢，是一位俯伏在地通过话语与我们同住的神，对吧？这是最特别的地方。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上帝他不可能说虚假的话。那如果圣经呢有虚假的内容的话，那只有两种情况，要么上帝知道，要么他不知道啊。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啊，如果上帝明知道有些内容啊，他所讲的内容是虚假的，那仍然在宣告他的话语的话，那么上帝就是个撒谎的嘛，对不对？但是上帝绝不撒谎啊。我们在很多经文里头，我们刚才在启示经文里头已经读到了，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不是人子必不至后悔。我们的神是不会说谎的。然后如果上帝知道，就是我们说圣经包括上帝不知道的有一些虚假内容的话，那就是证明上帝犯了错误，或者是一个无知嘛，有些东西他还不知道啊，所以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哈，因为真神的话语呢是反映他的品格，他的话语是反映他自身的品格，所以呢，他跟神本身是一致的，就是说上帝的话跟上帝本身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话等同于上帝的名哈。在整个旧约当中呢很多经文都命令读者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好像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赞美诗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这个意义很重大，因为耶和华的名跟耶和华的话语是一致的，那以致到他的话语跟他的名字是可以互换的，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上帝的言语每一句都是炼净的，我们在箴言三十章看到，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不可添加他的言语，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人。上帝的言语纯净到他延伸到每一句话，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是炼净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上帝的话语永不失败。我们在约书亚记，年老的约书亚对以色列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上帝的话永不落空，OK， 这个就是圣经的可靠性，其实就是上帝的可靠性，因为圣经背后那个作者是可靠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也是最后一部分，圣经无谬真实性对我们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哈？对我们有什么应用上的意义？首先第一个，我们信靠神的话语就是在荣耀神。Okay， 我们信靠神的话语就是在荣耀神。既然神的话语呢是真理，而且是纯洁无瑕的，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完全的信靠上帝所说的一切。信靠圣经的真理呢，就是信靠那位绝不会说谎的神。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信靠神的话语，尤其是当我们周边的环境跟我们信心相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信靠神的话语，这就是在荣耀他，这就是在荣耀神。那通过信靠神的话语，我们就承认他从不说谎，他能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提到亚伯拉罕，他在近百岁的时候啊，虽然想起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拉撒的生育已经也断绝，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信靠神的话，信靠他的圣经无误，这个就是我们本身就是在荣耀神。然后呢，当我们在信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上帝成为我们的盾牌我们就会经历他的拯救恩典和他的慈爱这种同在。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受益。那如果我们凭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取悦神所以希伯来书上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信靠神的话语，我们相信圣经无误，我们是在其实就是在荣耀神，而且是能得到神的喜悦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圣经无谬真实性的这个教义呢，是我们一切安慰和坚固盼望的基础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并不是冷冰冰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教义而是它对信心有很大的激励，也是我们一切的安慰和盼望的基础因为我们相信知道神在基督里是绝对不会违背对我们的应许。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在思考当圣经在肯定某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无误的话，我们就会毫不保留的回答是 yes 我们相信圣经肯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们要记住还有一点，就是神是希望我们怎么样看待圣经的，就是神是希望我们不要把圣经当作是人的著作或者人的语言，不是人的话，而是作为神自己的著作和神的话语，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对圣经的态度。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坚持圣经无误，是我们对抗世界这个污染的，圣经就是我们对抗世界污染的这个纯净的源泉圣经是真理的纯净的这个源头，就好像一个在被有害物质或者人类败坏污染的这个世界中，它就是一股清纯的活水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就会深深的吸取这个圣经的话语，然后呢，来抵挡这个世界的各种谎言和诱惑。然后第四呢，是我们绝不可用自己的理性来纠正圣经我们可以从人类的教导中去取舍但是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圣经的教导。而保罗呢，就为我们立了这个榜样，他说他信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不是圣经中的某一些内容是一切，而且是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呢，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圣经是神的话，是经上的话不能废的这是主耶稣教导的所以我们教会的职责呢，不是评判神的话语，我们教会的职责是教导去顺服并且去遵循它这不是一种狂热和盲目而是一种信心的完全的体现。 好，最后一点呢，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啊，下一个啊，下一个第五点，对，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神圣导师的权威。那圣经无误这一个伟大的原则啊，它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神圣导师的这个权威哈。那真理呢，不仅关乎他的工作，也在乎他的位格哈。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语啊，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语，是活生生的真理。基督所说的话不是独立的，而是出于他与上帝独特的这种关系。所以呢，我们对圣经无误哈的信心，最终就是对无误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坚守他的话语，用这个绝对的信心在这上面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好，所以呢，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神圣导师的这个权威的三段经文哈。对啊，我来念一遍哈。首先第一段就是耶稣说，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然后第二段经文呢，就是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我们所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然后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作为今天信息的一个总结哈。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边，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圣经无误，它的核心思想，它这个最伟大的这个原则哈，圣经无误最伟大的原则，那就是耶稣基督是作为我们一个神圣导师的权威，他就是上帝的话语，他是活生生的真理。好，今天我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